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明天5月18号呢，再提醒大家一次啊，下午2点钟。我们的这个亚裔传统乐和今日话题30周年的活动呢，就正式的要在那个时候举办了哈，所以提醒有票的朋友啊，要稍微提前一点去，原因是它不是对号入座的哈，所以先去呢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而且我们也不希望大家迟到，或者是因为都同时涌到以后呢，可能太拥挤。
你刚才说的下午两点这个非常重要啊，原因是呢，我们有很多人是习惯上，因为音乐会啊，有些表演都是晚上开始，所以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听众，至少是我知道的是有一个，是已经拿到了票了，过了几天，哎呀，糟糕，我才意识到这是下午，你知道吗？后来他又把票就送给别人了啊，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一点。第二呢，就是刚才强调的是开始的这个情况啊，1:15左右的时候呢，剧场开始放人，大家记住就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预计是2点钟准时开始。一方面这个是要打破一个叫做华人习惯性迟到的这个习惯，我们看演出经常会迟到，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剧场和我们有合约啊，这个里面有演出的时间的问题啊等等，这是一个。所以希望呢大家也不要太提前，但是就争取在剧场开门的时候呢就到了。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因为中场休息有一个中场休息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记住你的座位啊，如果你要像洗手间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回来的话呢你还能找回到原来的座位。在此特别感谢大家啊买票支持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包括我们的 CBC Home 建商的协办，以及所有的为我们这一次活动做出贡献的表演艺术家们。我们明天下午2点在 Arcadia 剧场舞台上相见。
对，那好，我们现在再回到今日话题的正式的话题上哈。最近呢人们都在关心，就是在纽约进行的这个一个案子的审判啊，这个是川普每天都坐在那儿，因为刚好这个案子涉及他的封口费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讲一下这个情况。一直没有讲，原因就是说这个案子还在审理嘛，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那么现在呢至少知道一个关键的证人啊，就是川普在当选总统之前他的私人律师，同时也是他的白手套，所谓白手套就是帮他处理各种各样的私人事务的这样的一个前客吧啊。那他呢 ，Mike Cohen， 他是一个检方的关键证人。那么他出庭作证的情况，礼拜二他整天在证人席上，除了他自己的陈述之外呢，主要是回答检辩双方律师对他提出来的交叉的盘问和质询。那么星期四昨天又待了一天啊，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详细的经过。然后今天好像没有开庭，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呢，他将会再次回到证人席上。不过昨天的时候这个辩方律师已经说了，星期一他再回去的时候呢，最多也就是半天就结束了。所以呢，如果半天结束的话，那么可能检方大概还有一些问题，重新再可以再问一下，然后这个案子等于就在他的身上就等于结束。那么法官已经告诉检辩双方的律师，请你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就要准备好各自的结辩的这个证词了啊，然后。我们都知道在那个陪审团闭门研议之前，检辩双方的律师都有一番自己要说的话啊，所以呢这个叫结辩啊，这个结辩的这个你想要讲什么东西呢，你最好都要准备好，因为礼拜二下个礼拜二的时候可能就要进行结辩了。那结辩完了以后就进入到这个陪审员的等于是闭门研议啊，如果这个陪审员的闭门研议3小时的话，那这个3小时之后他就宣布裁决的结果了。如果3天的话，那就是3天之后宣布。总之，大家都期待着说是应该是在国殇日之前，就是5月27号之前，这个案子就应该有一个结果了。
我让大家猜一下啊，如果这个陪审团呢3个小时不到就做出了一个裁决，或者说这个陪审团呢弄了3-4天还没出来，你能猜到这两个哪一个对川普更有利吗？ 对吧？啊，这个咱们自己猜一猜啊，咱们有机会的话，咱们分析一下。但是我们首先进入到法庭，对于检方来说，麦克科恩是一个重要的证人，仅次于 Stormy Daniels。因为 Stormy Daniels 这一位脱衣舞星呢，他所需要建立的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别的你就别管了，因为那个川普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大选，这跟你没关系，对不对？你只要建立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你到底跟这个人有没有发生你所说的那一夜情。这个呢，基本上做到了，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呢，从头到尾听完的人也基本上不太会怀疑。接下来，这个科恩是干什么的呢？这个科恩是说，之后所有的幕后运作跟 David Pecker 两个人之间，对不对？在那个全国问讯杂志上面怎么封锁这些故事啊，怎么拿这个支票啊，用什么办法啊，先在特拉华成立什么公司啊，先怎么给几多少钱给我，再给我多少钱，我把那13万封口费付了，然后你分期付款把那个又补给我呀，当时那天下午在白宫咱们俩椭圆办公室你交代的是怎么个付啊，你这个钱13万一定会给我啊，等等，有十好几张支票呢，各种各样的文件来证明这一点。那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就事论事，就是你有没有，有，你说没说这个，说说没说那个，没说，基本上这样的。直到昨天就出现了一个极为戏剧性的一幕，有人夸张一点的说，因为这个科恩的作证昨天呢被击垮了，所以呢川普就有可能获胜。原来就是发生在一通电话上面啊，昨天的这问讯啊之间呢，就是这一通电话出现了一个，我们能说是问题吗，是瑕疵吗，我们自己来判断一下。我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讲一下啊。2016年10月24号，这多少年以前了，对不对？快十年了。那个时候当然川普在选总统啊，10月24号，哎，11月就投票了。
对，
这个时候呢，他的保镖 Keith Schiller 收到一通手机短讯，这个就是私人律师科恩呢给川普的保镖发了短讯，就是说那个14岁的孩子一直在骚扰我。有一个14岁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呢，就用骇客的方式进入到了科恩的手机里去了，一直骚扰他，然后他就问，川普的保镖说怎么办？这手机短信呢？然后川普的保镖说两个字 ：call me， 给我打电话。那电话就响了，所有的这些都有电话记录啊，这是不能否认的。电话就响了，一共讲了96秒钟，1分36秒这电话，然后挂掉。他是怎么说的呢？科恩是说，我这通电话是跟川普汇报，说你那脱衣舞娘的事件我已解决，我要汇报这件事情。如果他对辩方的律师说，我当时这通电话是说我在投诉一个14岁的孩子骚扰我，同时我也告诉他这个事儿解决了，那就没了这个事儿。但是呢他没说前面那部分，他说我就是要告诉川普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辩方的律师 Blanche 就连珠炮一样的发起了猛攻，就把他的这些短信拿出来，你告诉我1分36秒能把这么大个事给说完呢？人家让你给他打电话说的是14岁的孩子，然后你打了以后没说14岁孩子这事儿，是你先发的手机短信呢？这第二。第三，你是跟他通电话，怎么会现在你说是跟川普通电话呀？他说我让他把电话拿给川普，那我打的是他保镖的手机，但是保镖把手机拿给了川普，这对得上对不上啊？这一切啊，这个经过大概是这样。晚上8点02分的时候，2016年10月24号晚上8点02分的时候，1分36秒的一通电话。那么现在辩方就想证明两个，一个是这个家伙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第二个，这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小人，啊，他今天之所以整川普，是因为他报复，没有得到白宫的任何的职务。那稍等会儿，咱们就从这个小插曲开始呢，来分析一下这个听证。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封口费这个案子呢，现在在审理，从4月22号就开始审理了哈，所以一直到现在马上估计在这个国上日之前可能就会结案。刚才说过了一个重要的证人啊，这个是恨不得是整个案子里边的应该算是最关键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可能比那个 Stormy Daniels 还要更关键，
是因为那个就是一个一夜情的问题嘛。
对，而且那个他不管是真的发生了一夜情还是讹诈说有一夜情都没关系，跟这个案子没关系。原因是这个案子起诉川普他不是因为他有一夜情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篡改了这个商业的记录是为了掩盖另外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掩盖另外一个事情跟Michael Cohen 是直接有关系的。
对
吧，他说的是我支付了13万块钱的这个封口费啊。你看哈，他这个里头在作证的时候好多东西我们才后来才发现，然后他说其实报销到川普集团报销的时候不是13万了，变成了18万，原因是还有5万块钱呢是技术支持的费用，因为他雇佣了一家公司专门那个时候呢是帮着川普一起来追踪各方面的这个民意调查，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的，所以那个有这个5万块钱，所以是18万。那到了那个川普集团里边呢，他那个财务总监说是又把这个钱又加了一倍，变成36万，原因是等你拿到钱的时候你有一半的钱是需要交税的，所以你要给你补足你那个13万，我必须要加一倍，所以变成36万了。然后那个 Cohen 说他又加了6万块钱自己的 bonus 自己的奖金啊，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应该给他发奖金，于是一共是42万，那这个是分12个月分期支付啊，所以这里头你看翻了不知道几倍了在这里头。那好了，现在检方他主要打出的一个策略就是要质疑这个人的可信度，当一个人的话不可靠不可信的时候，那这个就会大大的这个降低他说话的就是别人相信的这个程度嘛。那如果要是能够打中一两个陪审员认为说我不相信他的话，那这个整个案子就崩溃了。所以呢看来昨天那个辩方的律师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哈。一个就是刚才质询的那个2016年10月24号的那通电话，你是不是没有说清楚啊，这个呢让 Michael Cohen 呢稍微出现了一点这个在这个上头出现一点缺口。他是说我说清楚了，他还是坚持原来的那个方法，原来那个说法，但是呢他稍微有一点点犹豫了，他说我相信我说的是对的啊，
他是说我相信我跟川普讲话了，因为他打电话打的是给保镖，
对对对，
然后人家问了他连续逼问了以后，他说我相信我是跟川普讲话了，人家对方的那个是啪的一下说我们没有问你相信什么，
对，
我们问你的是你到底打了没有。
对，这个相信他光从这一点来你就听得出来他似乎稍微有点动摇了，他这个不像那么肯定了啊，不讲语气不是那么坚定了。同时除了这个之外，那个辩方也一直说你是不是因为向政府撒谎，你是不是因为跟联邦调查局人家问你情况的时候你撒谎而最后定罪啊，所以就是一二三好几件事放在一起，都是因为你有撒谎的情况被定罪，你有撒谎的情况什么
还有做伪证的
做伪证的情况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就建立起一个模式来让这个陪审员啊不管你记住了哪一件事，但是只要有一件事你认为检方说的是对的，那么对 Michael Cohen 的这个质疑那就在你的心里头了。
这里面的逻辑就是说你在一个事情上撒谎就可能在另外一个事情上撒谎，可是他这个撒谎可不是一件事啊，他因为撒谎蹲监狱了已经，就是之前的什么个人的财务的问题啊税务的问题啊等等，他因为这个已经蹲过监狱了，所以他撒谎呢这是叫既成事实，那么我现在只是来证明你又撒了更多的谎，你知道，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人嘴里说的话就全部失去信用了，因为 我哪知道，我哪有时间去找你说这句话对那句话，我只要证明你这个人叫做撒谎诚信就行了。那么顺便也说一下呢，其实种种的媒体的报道呢对科恩也不是很客气的。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是说，这个是在法庭里面坐着的所有的人都痛恨的一个人，这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人，这是一个可悲可怜可恨的人。首先有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就认为你是他最心腹的那个人了，
嗯，
人家就等于是什么秘密都告诉你，你现在这是一种叛徒的行为。先不说就是川普真的有没有封口，就是你这种行为这是背信弃义的，这样的一个人已构成小人啊，他是这么一种观点。同时呢，反对川普的人也是觉得，哎呀，这个人不怎么样啊，你知道吧？作为一个人啊，咱们先不说这个法律的层面，作为一个人，这个人不怎么样。那么接下来呢，辩方的律师继续不依不饶，继续问他说：“你是不是希望在白宫谋个什么职务？然后川普没有给你，对吧？你这样的话，你等于是一个失意的这么一个人啊，失去。”一个未能拿到自己希望职务，你这是报复你的老板，这是一点啊。第二呢，是说你是不是频繁的在社交平台上攻击川普啊？那说的话那叫难听啊啊！说这个，说川普啊是一个野兽，对付他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关在笼子里。
嗯，
这是一个啊，这都是在什么 podcast 呀，在什么社交平台都有记录，这个无法否认的。啊，再有一个就是说呢，这说的更狠了。他说这个人呢，是一个撒满了黄色奶酪的这么一个恶棍。这怎么说呢？就是川普这个人，你猛地一看，你对他第一印象他是橘色的，他的头发呀、啊，他的脸色呀、啊，是橘子的那个颜色的。这个颜色呢，是跟美国小孩吃的一个叫做 Cheetos， 这是一个叫做奶酪。小的那个脆的哈，小饼干嘛，啊，是那是橘黄色啊，所以猛一看呢，你觉得这是一个橘黄色的人，他就说这么是一个橘黄色的这么一个，然后就是说还说了说这个人他对我个人和对我家人造成的伤害，我一辈子不会饶了他，我一定要把他彻底的干掉。你知道这种话就坏了，因为就是说你这个动机有问题了，
对
不对？
他在
你是报复了，你这
对他在公众媒体当中这么说了啊，所以呢，当然辩方就拿出来攻击他，说你是不是有个报复心非常重的这么一个人？因为他确实当时，川普当选以后，他还是想要白宫律师这个职务，结果川普没有给他，他特别生气，而且看这个样子，咱们具体的情况。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不知道，但是显然是他感觉到是受了侮辱了哈。同时他又说他的这个奖金一下子在那年2018年的这个奖金呢一下子给他扣了什么1/3之类的东西，所以他觉得不行哈，所以呢他特别生气，于是从2018年开始就等于是反目成仇了，两个人就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就已经撕破脸了，所以这个也是辩方另外的一个理由啊，说是这人是一个报复心，驱使他去做证据。另外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是，共和党的很多的国会议员啊，都纷纷的跑到法庭上去帮那个川普去出气球，
就在前排坐着
啊。对，
嗯，
第一是在前排坐着，
十好几个人
啊，对，
不是一起啊，就分期分批的去的
啊。对，他不是说。光坐在那个法庭上，当然坐在法庭上是一种姿态，他出了法庭以后就开始发表，哎，对媒体发表各种讲话。这个事儿是谁这个发起想出来的点子呢？这个就是那个参议员那个 J.D. Vance 啊，他第一个去
俄亥俄州
的这个联邦的参议员，同时他目前现在我看媒体说他很有可能成为川普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啊。
对，从州长到参议员，你像州长是那个 Doug Burgum 啊，这个是北达科达州的州长，他不也选总统吗？
对，
Vivek Ramaswamy 这个印度人选总统人也去了，
对，
参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也去了，
要众议院的议长啊，也去了。后来的什么其他的很多的州的州长啊，什么都是前往。
Matt Gaetz 也去了，
对，那个佛罗里达的
那个
Matt Gaetz， 对
对。
所以， 这是表忠心的时候，
没错，
对对，
没错，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第一是向川普表示我是坚决支持你的；第二是如果想要在政治上立脚或者再前进一步的话，在内阁谋一个职位的话，那现在不表态，什么时候表态啊？以至于到昨天的时候，连众议院的好多的议程啊，全部推迟了。原因是
人不够啊，
十几个共和党的议员全部到纽约出庭去了，去帮那个。不是站台，是他在法庭向那个川普等于是效忠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是相当特别的。